鸡鸣灯灭不摸金，你快放下。
鸡？哪有鸡？快保护我，
让你把宝典放下，没说有鸡。这都听不懂还寻访古迹呢、
不要在古迹里随便吓唬人，这宝典我可不能放下，再被别人抢了去。
这你就不懂了吧，葵花宝典是要给更多的人分享才能够法力无边的。
真的吗？那我这就订阅，这就转发，这就进群。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葵花宝典。
我是现在觉得班门弄斧一事无成的小诗。
我现在也是馋涎欲滴意犹未尽的娃娃。
你是绝句龅牙吧？
你不要再侮辱我的智商了啊，听不懂、
哎。我们让嘉宾再跟大家打个招呼，还是上一期的董老师。
大家好，我是董鑫。
上一期大家听的是不是特别爽？
反正我已经入迷了。
反正我们俩，反正就还不知道你们是听完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还在录，这两期挨着，我们中间隔了一个小便的时间，就觉得尿出去的都是知识。
太脏了，
就舍不得呀，就不敢喝水、
啊。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啊，
哎，
你上一节目你批评了我一下，你说这个董老师说的时候问我笑什么？董老师应该说了有24种屎，
我想。
你说的感觉我是个特别利尿的家庭是吧？
对，你看，你看，
我车前子，
董老师，董老师已然跟上我们的节奏，你知道吗？哎呀，
冬瓜。哎呀，我们聊回来啊，这上一期这我们从三星堆引发了非常多的故事，
对，
然后就是三星堆引出来那些奇思妙想，我们也是天南海北的各聊了很多东西，但有一点我们上期一点也没碰，基本上。就三星堆啊，其实它背后的这个故事，
神话故事吧，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其实讨论最多的，包括它对出土的那些文物里面最能够引世人注目的，像那些青铜的这个神树上面挂着这些鸟，有知它的这些说法。上期我们也说了，这个可能是石鸟、九鸟各种，但是它背后能够联系起来的那些文化的渊源和。古代古文化的一些故事我们其实没聊，那这一期呢我们主要就是从这个切口想跟大家说一说跟这方面的知识或者是故事，让董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块他也是大拿，我们两个呢这一期还是于谦。不对不起，我这一期是郭麒麟。
你是让郭麒麟的照片你勾了魂了吧？你
就我现在连于谦我都不配
啊。
好吧，所以那个你既然提到刚才这个青铜这个神树，我们知道这青铜神树现在很多说法，它像山海经里面的，有说像扶桑树的，有说像建木的，有说像各种，反正各种各样的树，这个您是怎么看的？
我反正从个人来看，我倒是比较同意那个扶桑树的说法。
这个扶桑你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东西。
扶桑是
我听着扶桑不是日本吗？
不是是那俩字儿，扶桑是那俩字儿。 对，它扶桑树其实也是一个神话传说。就讲简单来说吧，就是有一种神木。这个神木上面呢住着九只鸟。每只鸟上面头顶了一个太阳。然后呢这个树在哪儿呢？在东方。每天早上起来呢，这个九只神鸟呢就顶着太阳就飞，随着太阳从东方飞到西方，完了晚上再回来。然后第二天它是叫是原文是怎么说的山海经里头，反正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它是你能看得见它当天长当天没，当天长当天没
树。
对，每天这个扶桑树出来了，九只鸟就跟着出来了，然后它们就从东方飞过去了，然后就是大家所说的日出东方。然后日落西方，
赶快起床，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可能跟大家平时我们在就是在北半球的这个习惯非常像。就有这么一个扶桑木的说法。我是觉得扶桑木这个说法比较准确呢，是有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的一个小小的依据，是说到这里面有一个，因为这个本身的这个青铜树啊，它的下端其实是一个龙图腾。
是就缠了一条龙下来。
对，
树干是吧？
树根到树干的部分，其实它雕的是一个龙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局部。对，当然雕的比较印象派是吧，不是那么的具象啊，但确实能看出来是一条龙。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非常蹩脚的地方，是我认为是解释不通的地方，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说 咱得还得回到上一期的三星堆里面啊，
嗯嗯，
说这个三星堆古蜀人的这个图腾，
嗯，
因为在我们认为现在目前认为当中说，在这个就商周这一个历史阶段啊，
嗯，
包括不光是我们中国，整个世界文化圈，它的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民族都是需要有图腾的，
嗯，啊，是的，
这是一个文化的标识点，
嗯，
就我们认为，比如说。比如甭管你在美国你在加拿大你在哪地方生活，咱一说龙的传人啊，中国人，
啊，是的，
啊，对，
咱们认为是同宗同源，
对对对
啊，我就认为你是自己人了，
对
啊，
嗯，
就你不管是内心上觉得亲切还是觉得文化上可沟通交流，对啊，
嗯，
咱是同一个祖宗，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就认为，那你说三星堆里面出现了这个，首先它有鱼有孵鸟，
嗯，
对吧，然后呢它里面还有这个牛头的龙，
牛头的龙，
对，牛头的龙，上半段是个牛头的牛头，下半段是个龙的身子，
是不是龙的儿子有一个长这样啊？
对，
对，而且我记得
龙生九子，
牛头
老二吧，
跟某一个山海，就是某一个什么三皇五帝里面的一个谁，好像也是就是
相关联
的，
对。那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神话故事了，
对，
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的这个叫封神体系，
哦，神农，对，神农就是牛，
封神体系，对。就是
都互相关联的哈，
对，就是所以我就说这个三星堆它是个文化的大杂烩，
嗯，
它就跟相声演员的肚子一样，它是个杂货铺，你知道吧，什么都有，你说，上一期讲了有青铜有黄金有玉器有象牙，
嗯，
有海贝，它啥都有，
嗯，
然后呢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文化印记的部分的时候，它有头有牛有龙有鱼，
嗯，
有鸟，
是，
那么我们说古蜀人的图腾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认为古蜀人的图腾比如说它是鱼和鸟，
嗯，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华夏的另外一个分支文化，但同时它又有龙的图腾在，
嗯，
那它一定归属于中原文化，
嗯，
这就是必然的了，
嗯，
就像我们说这个红山文化出土的这个玉石，对吧，
啊，是，
它这个叫玉珠，它那个珠雕成了猪龙的形象，那我们就认为红山的这个玉石文化，
嗯，
它与中原文化是不可切割的
啊，对，
它至少是有沟通交流的，
是，
但是这就又回到了这个问题，是在于说那个时候的内蒙也好东北也好，它与中原的沟通在自然条件上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就我们说这个文化交融你无非是路远一点嘛，
嗯，
没有高铁没有飞机咱走路也总能到，
嗯，
但四川那个地方又回到那句话了，他怎么与中原文化进行沟通和交流的？
对，
他为什么会把这个龙的印记印在自己这么重要的一个礼记神器上面？
嗯，不是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最开始古蜀国的最头里是皇帝娶了西陵部落的这个女的这个罗祖吗？那个皇帝不就是中原文化的？
但这个是神话传说，这个并不是正史记载可印证的部分。
嗯，
我们说神话传说上来讲，那大家就各家之言了吧，
啊，
仁者见仁的事儿，就你可以把它用神话故事把它串联起来是没问题的
啊，对，
是，
但是这个事儿当真实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反推说皇帝的这一段传说其实是真的吗？
嗯，
它就引发了另外一种问题，就是我会想到什么呢，就是就前几年有一段这个争论吧，就是说曾经的这个犹太人的一段记载，那他原本的那个书的名字我忘了，三个字汉译过来，然后那本书后来引发了大家说的叫旧约，
啊，
对吧，圣经的旧约，
对，
后来呢这个犹太教的这种就是上帝文化，就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文化，因为又有了不同的说法，
嗯，
所以它分了这个天主教东正教，
嗯，
啊，就整个基督世界是因着这个而来的，那么后来包含了到穆罕默德时期他曾经有了这个所谓的叫真主安拉，
嗯，
这个安拉实际上也很多人认为，因为穆罕默德最初创建伊斯兰教的时候其实也是根据这个犹太人的史记传说引发过来的，
嗯，
所以从神话的源头来讲它是同一个故事，
对，
嗯，是
啊，上帝落入人间然后向人间有了这个指示，然后呢可能只是说接旨的这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说，
嗯，
对吧，
是
是是是是，对吧，有的这个穆斯林的宗教人家就认为是我的是真主安拉，
嗯，
才是天神唯一的传承人，对吧，
嗯，
那有的人认为我必须得是耶稣，
嗯
啊，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对吧，天选之子，然后怎么怎么着，我们是天神选的这个天民啊，犹太人是这么认为的，对吧，那这个就一争论就争论了几千年上千年，
嗯，是，
对，那这次三星堆的这个就是古蜀文化，咱就又联系到山海经，因为山海经里写的很多很多事儿吧，它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本身这本书就揭须鳌牙，有很多上古的东西就不可印证，
嗯，
但是呢问题又在于它与很多中国古代的封神体系道家传说古代的宗教学说图腾文化包括这次三星堆出土的这个神树，它好像又若隐若现的有很多的印证部分，
对，有一些部分是一一对应的，
然后呢我们就崩溃了， 那从内心上来讲，现在的这个文博，这个从专业上来讲，包括考古专业来讲，我们没法说它就是100%的印证，但我们也不敢断言说它就不是印证，这非常尴尬，
各种说法都没有答案，对，
就是没有答案。讲故事可以，
对，
但是你做
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对，考古学就是一直在争吵啊，它就是一直在争吵的过程啊。
就是哎，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也是学这个历史这个专业的，他正在读博，然后他要做他的博士论文，他博士论文企图做的是唐代的历史，但是他的博导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做唐代，你就清代以后，踏踏实实研究这些我们有史可考的，有你真的能研究出东西的，你现在研究唐代的这些事儿，你是任何理论基础都没有。你想说的那些东西，你这一家之言说出去之后，你自己自成体系，自成逻辑，逻辑闭环了，但你没有什么佐证的东西。
对啊，没有
一个
标准
对
标杆。
你别提唐代以后这样，你别提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山海经或者干嘛的这个更早以前的事儿，唐代都没有，更别提那个时候了。
真希望有一个古人能够穿越回来盖棺定论一下，那多好。
我想起以前那个相声段子了，对吧，把老郭先生给动起来，若干年以后，学生们在学的时候把他给解冻了以后出来，说来那个报菜名第一个是啥来着？你这不成器的后劲，对吧？蒸羊羔啊，完了赶紧动起来。过了一会儿想起来，第二句是啥？再给解冻画一遍。第二句是啥？对，老先生穿越回来也被咱折腾死了，
真是。
九天玄鸟是个啥呀，老先生？啊，知道了啊，那你赶紧回去吧，动起来。过两天画动，那有没有第十只鸟？
哎。刚才说到九天玄鸟，说玄鸟上面每个鸟上面顶着一个太阳哈，
是，
那是不是就是后羿射日射掉的九个太阳让鸟顶起来飞了？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九呢，在中国的古代的这个语言体系当中，九不是一个精准数字，
啊，
它是一个虚数，
多
哦，
对，你不能认为他说九就是九个啊，哎，咱不能这么理解，这理解就错了。
我还理解到九可能就是高尊贵至尊的意思，比如九五至尊嘛，
啊，
就是
那是九这个字的另外一个
用法。
对，但是在数字上来讲的话，中国古代的古文字当中，九是形容极多，并不是说它就是九个，
哦，
但有的时候又是说是九个。
所以那棵青铜神树就只是他想表达什么呢？那他
我们是说了九天玄鸟，但是现在也有人认为神树上应该是十只鸟，只是第十只最上面那只鸟没被发现，那有可能在哪个坑里头，咱还没看到。那挖出来之后就证明有可能是十只鸟，但有可能最上面那个不是鸟，也有可能是别的，
有可能。
对，
为啥会这么说？是因为感觉那个顶上有一个断裂的痕迹吗？
对，因为是这个神树出来，这个不是神树了，就是这个青铜的这个树器物出来之后，我们也只是在博物馆里曾经看过啊，但是专家是经过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之后认为那上面应该还有一个未完整的器物。当然了，因为本身三星堆的这个东西是经过焚烧和毁坏的之后，所以也有可能被毁坏掉了，那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
嗯，
也有可能真的有，那有也有可能是一只鸟，但也有可能不是一只鸟。
哦，我现在很讨厌有可能也有可能也许
历史就这样，
哦，真的
是，这就是它神秘和
有
魅力的地
方，
啊，就像你写的那篇推文不记得了吗？它就像蒙娜丽莎，一个魅力的神秘的女人，
是，但太闹心了，你知道吗？就觉得，
但是如果简简单单就有答案了，也就没意思了。
对，对，
上千年了也没有个答案。我们以我们现在人类的这点一丁点的小智慧，怎么可以去揣测古人的这种揣测不了？
对，它难就是难在其实是什么呢？是经过文化的不断的衍生发展之后吧，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最简单来看，比如说我们说春秋有三传嘛，
嗯，
左氏，对吧？然后谷梁。然后公羊，对吧？那为什么会有这三传？就是因为到了那个年代，大家已经看不懂春秋了。
什么意思啊？看不懂？
对，因为春秋其实是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它虽然是一本书哈，是没问题的，它叫春秋笔法，非常的简略，两个字地轰，就讲哪个帝王死了。
嗯，
然后呢，你如果不做注释，
哦，
你根本不知道。但它可能只写了比如说哪一年，比如说鲁什么什么公多少多少年，咋了咋了，崩了还是轰了还是怎么着了，对。
一盘爆米花出来了吃吧。
他就这么说的，所以别说咱们现代人了，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秦汉，
嗯
啊，然后包括唐隋唐那个时期，人们已经看不懂了，你要读这些书已经要依靠这三传了。
那所以说山海经实际上是有一个版本还是有多个版本？
多个版本
谁写的呀？
不知道。 有传言，有传言，但是没有不知道谁。
传言是谁呀、啊？
传言叫佚名。
对，那这个《山海经》是最早什么时间现世的呀？
《山海经》这本书是这样子的，《山海经》这本书的现世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玄妙的一个故事哈。
嗯，
就《山海经》其实一直有记载有这本书。
嗯，
就是
哪个书上，
就其他的各种史籍啊，或者诗词当中、文人当中，它有露出的，它有《山海经》，而且确实有传世的版本，但是一直不完整。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认为目前流传下来的这个《山海经》，什么大荒什么这个、应该也有可能不是最终的完整版。就最终的完整版，可能真的、说实话，有可能永远咱都见不到。最终的完整版是什么样的？
好遗憾啊！
所以它应该有注的部分，但是目前没看到。
嗯
嗯，所以读《山海经》其实如果从读故事的角度来说哈，
嗯，
也就还好，只要你对古文有一定的修为，你去读它，
对，文字不难，
就也还好。但是其实你要深刻的去理解它，非常非常之难。
是，我们家有一本《山海经》，我企图看懂来着，但是你就是比如说东荒，你看一遍，下一次你再看的时候还是东荒。
就仅仅是俩字而已，是吧？
就是脑子里没有任何东西，那些名字啊，你查完字典查一遍，你就记，永远不会记住的。你看了那图片，因为这个画家画成这样，下一个画家画成那样，
就直接插图是吧？
对， 对，有的有插图，有的没有，有的明代的有插图，有的是从明代开始的插图给你罗列了一大堆之后，你每个插图之间都他娘的不一样。
哎呦天哪，
头都不在一个位置上，你都不知道信谁。
哎，山海经有一些插图里面会有非常奇怪的一些动物的形象，就长得四不像。
对，
你说他反正就好像拼的一样。就是董老师哈，在您这个学习这个文博专业的时候，有那种说这个挖出来的这个遗物是跟山海经上能有一一对应的这种吗？
没有一一对应，我们只能认为有疑似接近的感觉像，但你又不敢说它完全一样，它因为它确实在很多细节上不完全一样。
嗯，
但你看的东西感觉就是差不多的。
龙啊，凤啊，九尾狐啊，这些
对都是
就比较常见。
九尾狐还有呢？
有啊
有啊，我觉得九尾狐应该是比较常见的，这就是现在我们心中对九尾狐有一个比较正感。
山海经里的很多神兽吧，就是你该怎么说呢，你没法说它没有，因为在过往的几百年的这个诗词啊，包括这些古籍创作当中，很多人都提到了。但是这些作者是依据山海经重新做的演绎呢，还是他自己完全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介绍或者是一个记载，你就不好说了。
你也不知道孰先孰后。
对，因为中国是有这个问题的。中国，我觉得中国在修史阶段有两个问题啊，就我自己学的历史，我认为第一个是古人的所谓春秋笔法，就他不写明白，他不写明白，大家就在后面就得猜，这个是什么？是隐晦的写法。为什么？有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政治高压，你没法写，而且以前修史都是皇家组织修史，
对，
那是胜利者的历史，
对，
那不是真实的历史，
不客观。
对，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它完全不客观，因为在那个年份上确实发生了这件事儿，它记载出来了，
对，
那它只是做了重新的一次包装。所以很多我们在研究古籍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解开这层包装，
是
你要明白他那个春秋笔法写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刚才说为什么研究清以后的历史呢，因为它近世，所以呢很多事情你还可以用其他的。所以历史上我们说不能只是孤证，就这件事儿，这本书里写的有鼻子有眼，我也不能认为它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它不能是一个孤证，孤证我就不敢认为它是史实，我必须得有其他的。比如说曾经史籍里写到所谓国人暴动这件事儿，只是书里提到了这件事，虽然很多书都提到了，但是我们也不敢认为它就是个史实。直到青铜器上出现了一个铭文，青铜器上刻了、记载了这件事，我们会认为哦，不光书里写了，原来同时期的青铜器也记载了这件事、那我就认为这是叫非孤证，我就认为它是对的。
所以像山海经这种书是不是不具备什么参考价值？那就是还是比如说、山海经上记载一段跟埃及相关的哈，然后三星堆里面出土的那个文物上面也有一些类似埃及这种图腾，那这种是不能够佐证也不能够去确认的吗？
就是没法做确认。我觉得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我才疏学浅，我只能说认为从目前如果是问我，我就认为是不可确证的一件事儿。中国就在这个历史籍的第二个，就刚才咱们说的春秋笔法这件事儿，第二个叫做先简后繁
啊。
前代人的记载非常简单，可能就一句话，后代变成一本书了。
对对对对对，
你就很尴尬，你知道吗？
对对对，
这个事儿，你说他说的真的是有鼻子有眼，说的特别准确，他比前代人说的准确，就跟他在案发现场看的一样。
我 聂小倩现在多少个版本，这想当年就那么一小段
啊。
你看陈寿写的三国志，你再看看三国演义，
那真是演绎了。
你再看看现在三国杀游戏。
对，
五百年以后有人挖出了一副牌三国杀，然后就写着草船借箭的玩法是你可以向对面的人攻击。你觉得他会不会觉得当年诸葛亮就是干这事
儿？哎呦，真有可能。哎，
就是
那这真的是无从考证，我们就只能听神话故事当故事听了。
所以你在故事堆这个研究呢，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学术研究或者是考古学的专业研究来讲的话，就是你尽量去接近它，但你想完全复原它那是不可能的。
嗯，
你只能尽量接近，但是这个接近研究呢是为了映照当下或者是追寻文化的脉络，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
嗯，
但你要想把当时的细节全部复原，像山海经里写的那个神兽呢，那个细节，那个毛长啥，眼睛是啥样，他怎么怎么着，吃这个又吃那个又怎么、嗯、怎么验证？
不可能，
不可验证的吧？对，就像如果是一千年以后，突然间有人发现，哎呀，现代人还有人，比如说
编号89757，
那天我看了个网红照片，
阴谋论是你，
就是有人拿巧克力做成了一个屎的形状嘛，然后一个照片，你说如果以后咱们文明湮灭了，后面有人发觉，突然间发觉只发觉到这一张照片是个孤证，看到了一个人一张照片拿了个屎在吃，人家说呀，我原来我们之前的文明的那些人都是吃屎长大的，你也不能说错，因为细节上他没有观察到那是巧克力，
对，没办法去闻。长
对，但是咱们现代人一看，你会认为这是真的吗？这不纯扯的一件事吗？对吧？
对，
所以咱们现在对古代的发掘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
对，
你可能只看到那个屎，你根本没发现那是巧克力。
对，
而且你没发现那是个搞笑照片，你会认为那个人是一本正经在那说。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像那个电影哈，或者是一些戏剧，就是开放式结局。
对对对对，
你就这样，就开放自己想去吧。
那咱们这期不录了吧？
不录了。
这儿
我觉得可以，就是已经卡在这儿了。
你让我忘记。个传说，当听你哭声，我失色不能。我知道那片青海会很危险，可我始终放不下对你的思念。
但是我倒是可以介绍两种方法啊，就是怎么看《山海经》这种书哈。
嗯。
第一个就是不要死读。
嗯。
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我觉得是个很扯的一句话。
嗯，是的，
对吧？就是这个心经里的观什么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来就这句话你观念一百遍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啊，不可能。
波罗蜜多是啥你不知道，自在菩萨是啥你不知道，观是什么意思，那个时他当时在干嘛你也不知道，所以呢就是你得对比着读，所以你倒是可以看一看比如山海经，同时你看看其他的类古籍，你要对比着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苏东坡先生的方法，就是专题化，就是我可能，你不能通读山海经，你说这山海经我最近用十年的时间我通读山海经十遍，我都认为这不是个有意义的事儿，
不如去看十遍盗墓笔记至少开心。
就你要把它专题化，比如神兽篇你要自己去整理，然后你再从其他的古籍当中再去寻找这个神兽，然后去做专题化的梳理，
对，然后画成图，然后卖书，然后自己挣钱
啊，对，然后你就可以开《葵花宝典》了嘛。
对，很多人是这么干的。
南京大学金融系不要你，这是可惜了呀，小石，这假人。
哎，学的是，毕竟学的是艺术管理。
哎、我觉得，既然咱说山，《山海经》里面有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吗？
它其实不是
故事
吧，它就是一个地理图，就像你背相声地理图是一个道理。
我没背过、啊，
就是那意思，就听那个相声。它跟报菜名没什么区别。他就告诉你那个南京路白马路哪有什么路，那有一什么什么鸟，那有一什么东西，他不说这东西到底
你听过相声里，你听过评书的相声里那个字儿吗？
哎，
就那一段
什么字儿，
字儿就是比如说什么赵云出来了，不是张飞出来了，赵云出来有一大段形容他的什么金盔银甲等等，一个小将白袍白马，
对对对，
我突然觉得哈，就山海经我当然看过几页，的确是这样，
是
什么什么的，很有可能我觉得现代人想多了。
怎么说？
有可能就是以前像我们现在看那个什么百科全书介绍动物长什么样，就是一个连环画，你知道吗？就是一说明，介绍，至少有一部分或者某一部是有这个功能的。
你的意思，山海经其实原本是高达和奥特曼的一本说明书
对、
啊、
对对对
对，
有可能
游戏通关指南其实是
有可能。
因为
刚才我觉得董老师说的那个哈，就是提示了我，
嗯，
比如说那个春秋、
嗯、
笔记是不是那个东西、啊？
不是春秋，不是笔记，
不是什么。
春秋是一春秋笔法
啊，笔法什么笔记？
那盗墓笔记，
就是它不是一开始是很薄吗？
嗯，
就后人不是给他解释了好多，就成了一本书吗？
嗯，
我觉得我们也在犯这个错误，就好像我们在案发现上，其实人家一开始就很简单，没想那么多，但我们后来思想变复杂，我们就想那么多，给他哗哗加一堆，然后就开始找，为了证明他。为了证明它的科学性、
嗯、
而去找一堆就是遗迹也好什么的，就跟它去相呼应、
嗯、
可能对于那个印在不管是什么顶上的也好，青铜器物件上的也好、
嗯、
就是当时的一个动物印上去了，铸造上去了，然后就埋了，然后恰好就这样了。
这个你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学语文会有阅读理解、
哎、对，
咏梅、
哎、对，
就是歌颂了很多先辈们的精神和遗迹，
总结一下中心作者的
中
心
思
想。
这个梅花、
啊
这个，
你们说这事，我想起来那有一年那个央视做的那个开讲了
啊，
那
啊
当时请来了一位作家，是哪一位我想不起来了，是个大作家，
嗯，
来了，然后之后当时底下还有同学站起来提问，说当时您的一篇文章哈，在我们考试当中被作为阅读理解了，
嗯，
我们老师的正确答案是这个，但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答案，
嗯、
您认为呢？然后那个老师说我不知道我因为你们说这俩事儿，我写这事儿时我就没想到，
对，
那不是我想表达的，
都是被过度解读，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我们后人也真的就是过度解读山海经，不管是这个作者不管是谁，可能就是、
嗯、你别说山海经了、哎、论语就这些、
嗯、
哪一本书没被过度解读，但是你过度解读的过程中在自我消化和自我理解，这个是我们能够从这本书里学到和认识到的东西，而不是说你最后过度解读了的那个
结果。不是，我觉得就至少哎，我山海经除了介绍这些什么神兽啊、
嗯、
这那的，是不是多少也会有一些故事，因为以前我记得我有了解过山海经，不是也会讲一些山川自然这种变动、
哎、
然后包括什么的，
是它其实主要是我觉得它主要是一个事物的推介和介绍，
对，
它并不是一个故事逻辑串联的一本书，
对， 对，
它跟那个不太一样，它这里面说的很多东西吧，我就举一个小例子来说哈，就是比如说封神演义这本书，明代的哈、
嗯，
他讲了一套封神体系在里头，
嗯，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就类似于像西方这个大洪水之后，
嗯，
啊，一个世结束之后，
嗯，
整个这个世界灭绝了，
嗯，
只剩下一个谁呢？只剩下一只蚯蚓，
嗯，
后来呢，这只蚯蚓呢修炼成精了，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之世，
嗯，
这个蚯蚓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红军老祖，
嗯，
红军老祖呢就有三个徒弟。
嗯，
然后有呢，这个叫做元始天尊，
嗯，
然后通天教主太乙真人，这是他仨徒弟，
嗯，
完了后来又收了徒子徒孙，什么姜子牙、申公豹，这一下下就下来了，对吧？这是他的那套封神体系。可是呢，在道教当中是没有红军这个元神在的，
是的，
道教人叫三清嘛，是吧？
对、
啊、
对，
什么玉清，什么叫元始天尊，什么什么什么
清，对，直接就是三
通天教，哎，三清是什么？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故事吧，你就会摆在这儿，你就会有点难办。第一个是《封神》这本书，这个大哥是他写这个是咋说呢？关键这个哥哥就是他的这一段这个古籍啊，他的这个古典名著吧。
嗯，
我个人认为啊，在文笔上其实是比不上像《红楼梦》啊，
对对对对对
对，这样
这
相对来说粗一些。对，那么他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们该不该信他呢？该不该以他这个原点，作为一个起始点，我们开始进行一番梳理和研究？
嗯，
也有可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嗯，
因为这有可能完全就是他的一家之言，或他自己想的一套封神体系。
是，
可是问题他后来说的这一大堆呢，就是这个，这个姜子牙的这个事儿，或者姬昌啊，包括商周之代的战争，他又很契合历史。
哎，
他又很契合历史，你知道吧？
是有这些人的吗？
对呀、啊，有啊，西伯姬昌啊，
对
呀、啊，然后包括他的姬发呀，包括这个商纣王苏妲己啊，等等等等，对呀、啊，
王伐纣，
对。
而且他写的当中，他本身《封神演义》当中他写的这个苏妲己，我就认为是比较贴合真实历史，有可能。
嗯，
我们都认为苏妲己是一个狐妖，
那是，
但其实并不是，她是苏门之后。苏妲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名门的女子。
对，
当时商纣王希望他的父亲把这个他的女儿进贡给自己，把他带到这个首都都城来、
嗯，
然后呢， 当时他的父亲就不肯嘛，
嗯，
他的父亲后来还在这个酒馆里转，就写了一段反诗，就说我、
嗯、
我不肯这样做，你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
是
啊，欺负诸侯啊，我不认为这是你是一个人君该做的事儿。然后写完之后他就回去了、
嗯、
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了。然后这上周王一看就可生气了，那就派这个所谓当时两个嘛、
嗯、
一个是什么黑虎，还有一个什么这个西伯的这个姬昌，
嗯，
去讨伐他。结果姬昌没去，但另外一支讨伐军去了。打完了之后呢，后来姬昌写了一封信专门给了苏妲己的父亲，意思是说不管君王做的对不对啊，这就是周礼，这就是周代的这个礼仪制度啊，对、
哦、
不管君王说的做的对不对，作为你来说，首先你不能写反诗， 对，
对，
第二你把你的女儿给了纣王，其实你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和理解这个问题。哎，说服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把他的女儿就安排车辆给送到，还安排了好多护卫嘛，给送、
嗯、
准备送往朝歌。在路上一个小庙里头，苏妲己就被狐仙给弄死了，
对，
然后狐仙附身，
这有这，
然后后来就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所有《封神演义》里的故事。
但当时这个狐仙能附身，不也是一位神仙的这个旨意吗？是因为武王太残暴了，要去，
不是武王，
不是
纣王，
纣王，纣王太残暴了，要去惩罚他。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首先，纣王在起始阶段并不是完全的一个昏君，
对，
他最后荒淫无道，是因为苏妲己来到他身边之后。才
迷惑了他，
叠倍的增加了。
对，
但在此之前，其实纣王不是这么一个人。
对，
那么我们说所谓的天命，是看到你犯错了，要结束你，还是认为你该结束了，让你犯错？
而且有一个阴谋论，
哎、
我跟你讲，当时有一个阴谋论是这样说的：说这波神仙他是没有办法控制全局的，在那个《封神演义》的那个情况下面，为什么后来像关公这些都能够变成一个小官儿？他是有这个封神体系在。他得先建立这个体系，他才可能把自己抬高一等变成神。那个时候的神和人之间还是有一个可以直接的通道去联系的。这个神为了使自己成为神，使就让这个纣王变成了一个昏君，他才去灭了这些人，他重新建立了自己的这个政权，然后把人神之间的通路用自己的政权强权给他截断，变成了天庭地狱和人间这几个过程，然后才去封神，去让这些他手里能够管的人去统治这些地方。
哇，
这个是一个阴谋论，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就是好多人就说苏妲己是个狐妖怎么怎么着，其实苏妲己和狐妖是两个人，狐妖是狐妖，苏妲己是苏妲己。
那电视剧演的也是。
然后呢，狐妖去呢，他祸祸纣王是天命所归，
对，他必须得那么干。
对，所以这是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这里面这个很多事吧，你说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就如果你特别认真的去探讨这些问题，去研究这些问题，有可能终其一生是无结果的。
对，
又跟沙眼睛一样，
而且这些神话故事全都能串起来，特别逗。
说到这儿，我想有一事儿，
嗯，
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神仙体系里面财神是谁？赵公明嘛，
嗯，
两个嘛，
文武财
神啊，赵公明嘛。可是赵公明以前是一个人，
对、
嗯、
他人封的神嘛，
对。
然后但在他那个时代实际上是没有货币的，没有钱的、
嗯、
就是就像物物交换贝壳啊、
嗯、
就这些、
嗯、
所以说现代人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求财神，我们一会儿烧点纸啊什么的、
嗯、
好使吗？他都不认识，他怎么给你啊？他给你一堆贝壳你要啊，对吧？还有人就美刀，知道吗？祈求赏我美刀吧。然后财神问就啥是美刀啊？就都不认识。就是我后来觉得，对哦，就是很成立。
就很多事儿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一种是叫做世俗的看法或者说法，一种是宗教的理论，这是两种事儿。就像在咱们中国民间的世俗看法或者是这个封神体系当中，关公既是佛教的神也是道教的神、
哎、对，
他两教都均沾啊。
对，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比方说西游记里头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天兵天将说不服他、
嗯、
对吧，于是玉皇大帝请了西天佛祖如来来了，
对，
如来来了之后有了那个五指山嘛，然后猴子飞不出佛祖手掌心，好了、
嗯、
那我们现在问了，玉皇大帝大还是西天佛祖大？
佛祖大，他俩不一个体系，掌管天庭是玉皇大帝管，但是
玉皇大帝姓甚名谁？如来佛祖我们知道释迦摩尼嘛，对不
对，
对，那么玉皇大帝姓甚名谁呢？
是我说我的理解，他我姓谁名谁我不知道。
张白忍
什么？
有一个说法，他叫张白忍。所以中国古代，我跟你说，中国古代很有意思啊。比如咱们平时见面，哎，先生您好，您贵姓？
对，
对吧？ 一般我们怎么说，比如我说我免贵姓董，
嗯
啊，就是我免贵姓什么什么，免贵姓什么什么、
嗯、
但有三个姓是不能说免贵这个字的，因为你就是贵，你不能说免贵的。
哦是吗？
别人说贵姓，你就直接说不用说免贵两个字，
李张，
我姓张
啊、
不要说免贵
啊，
因为张是玉皇大帝同姓，你是天姓
哦，
你不能说免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孔
啊，
也不用说免贵。
第三个我猜是李，
为什么？李冲是老子啊？
不是啊。
第三个姓是赵
啊？为什么？
百家姓创送于宋代嘛，赵钱孙李，因为当时赵是国姓、啊。
你看又长知识了，为什么赵放在第一位呢？
啊、
对于他百家姓创作于宋代嘛，那个时候宋代的皇家姓赵嘛，
嗯、
张天姓赵，国姓孔，教姓儒教。
嗯，
孔子创立，所以这三个姓你就不用说免贵了。所以你要、
嗯、
你要说，哎，你好，贵姓啊？哦，免贵姓赵，不对，你就说，嗯，
嗯
我姓赵。
哦，但是再说回刚才那个那个那个，
但是大宋已经亡了，
就是那个玉皇大帝嘛。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是说谁大谁小的问题，就是我的认知哈，玉皇大帝是在神仙体系内的，他还是在六道轮回，他属于天人。六善三善道三恶道，他属于天人，就可能三善道里面最高等级。
嗯，
但是像释迦牟尼佛，他是佛祖，他是超脱了六道轮回，他不在这六道轮回之内。
我觉得这是个强硬的说法。
强硬的说法。
嗯、
对，其实一个是叫
做就是强
科定古印度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神学体系，
对，
一个是中国本土的道教的这个封神体系。
哦，这么一，
他原本就像说 CBA 和这个英超啊，咱们理一下前五十名球员。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郭艾伦和贝克汉姆，他们俩的战力应该怎么对批啊？我认为怎么着？
对，
只能比
《西游记》其实就是这样一本书，你看。我们说孙悟空，首先第一，孙悟空他的师父是谁？
菩提老祖。
好，那我们再说菩提老祖的师父是谁？
菩提老祖还有师父？
我读过这个，这个最往上倒能倒到那个大鹏鸟那儿。
不是菩提老祖、通天教主什么？他们仨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菩提老祖，
没有，
那不是一个，
不是，
大家不是一个单位的。哎，这样说哈，就是说，《西游记》是一本特别特别好玩的书。
对对。
嗯，
你去听某个，
它是两种这个宗教神学体系完全穿插在一块，而且融合的特别好，大家其乐融融，共坐一桌，
然后看不出 bug。
哎，王母娘娘搞蟠桃会，所以还要请西方的如来佛祖也来参会。完了呢，这个孙悟空的徒弟呢，实际上是谁呢？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宣扬佛法时候的大徒弟，那个须菩提，据说其实就是。这个当时的孙悟空的师傅，我曾经看过一段，但是好像也是自媒体端介绍、
哦、
大家只是在这里面分析哈、
嗯、
但我就觉得这个分析吧，你看其实是挺好玩的，
挺好玩，
但其实它完全是两套神学体系，
对
对
对
吧，
对，
所以大家其实你说如果有一天，但是这个有点不恭敬哈，你万一你说有一天张白忍同学和耶稣同学和安拉同学、
嗯、
然后和这个释迦牟尼同学、
嗯、
四个人咱们说
打麻将，
哎，打麻将有点恶俗了吧咱们吃顿饭啊、谁做主位啊，
做圆桌，
对啊，谁做主桌啊，对吧，大家怎么排呀、啊、咱们四个怎么聊啊，
哎，
会不会
关键在西游记、关键是在西游记里面他们关系可很好啊，就是至少这个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的关系可好了。
我知道，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也是说不，他们四个人就是
这个观音还有千相呢，
对，
他们四个可能就是那种力量的不同的化
身，为了让当地民众更好的能够
理解吧，
驱恶向善，
对
吧，然后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只能说是在逻辑上我们自认为自洽的一个解释，
对，
但其实他在初创的时候根本谁也不爱谁。
行了，别聊了，我觉得一切都是挺扯淡的，
嗯，
没有答案，说的干啥？
但是我跟你讲，
一切都
是
真的吗？我觉得一切都没有发生。
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都把艰险又出。
但是关键《山海经》它 这个事儿现在摆在这，就是我们首先不知道它有没有意义。他写的这些事儿，我们一开始会认为这就是一本上古的奇书，对吧？它里面写的很多事儿神乎神乎的，但是咱都感觉不靠谱。但是呢，慢慢的你发现有一些器物、有些东西当中，哦、它有，
嗯，
它印证了它了。
对。
然后你就觉得呀，那这本书可能不是完全的神乎神乎的那本书，
嗯，
它可能里面讲的很多事是有研究价值的。
是。
那么咱们就开始研究了。可是关键这本书其实读《山海经》这本书是相当有门槛。
对对对对，
我所以你看我碰都不碰，
所以其实现在啊，我们去书店有的时候逛，就是能看到特别多版本的《山海经》，有插图版的，什么集教注，
看
乱七八糟一大堆。这只是书，电视剧、网文，全是从《山海经》出发，因为它里边的那个玄幻的成分太高了，
包括游戏，
对。游戏都有《山海经》这个游戏，光《山海经》这个游戏就有巨多款，你知道吗？好多都玩过。你开始初始设定，你就有翅膀，你就能飞。你是出生在鸟族，出生在蛟族，乱七八糟一大堆。现在这个蛟人有说的是美人鱼的，这美人鱼有说是男是女的，有说坠泪成珠的，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呢，现在这些孩子们，就比如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三生三世枕上书》这样的一个系列，
什么四海八荒是吧？
对对对对对，他就把这个神话体系就当成一个真事儿，他在信。他因为有人
他是用了这种二次元的文化吧，重新去解读了一遍《山海经》里的一些词句。
哎，不是，我就说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啊。嗯哼，
我真的两天时间，我跟老吴就是全看完了，
嗯、
将近60集哈。
嗯哼，
我后来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日历，就是以前那种四页、
嗯、
一页那日历，
嗯，
上面就写着东华帝君诞辰。
对，
对呀、啊。
我当时就我因为一开始我认为全是编的。
嗯
哦，上面的神仙全是编的。
嗯，
不是不是，
我一看这怎么？
嗯，
对，那是因为你对原本的中国本土
的这
个神道教体系不了解，
太神仙太多了，贼拉乱。你说
还没日本多，日本神仙
啊更
多，
光鬼就百鬼夜行，你玩去吧。
日本自己都搞不明白。
日本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鬼特多，神仙我是真不知道。
神很多，
就那个咱们不聊过郭敬明吗？他出的那个阴阳师，他那个就基于日本的这个神话体系，他的所有式神，他其实都是神。
你改天做一期日本神的节目，你更乱。
啊、我们
那
董老师了解吗？我们再做一期。
那怎么是爸妈去了特别了解？
哎呦，好嘞，
绝对。但是我因为咱们就是不是聊《山海经》嘛、
嗯，
那董老师有没有？
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事儿怎么看哈？
什么事儿啊？
咱们现代人就不说了、
嗯，
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往回说。假如说哈，我们说2000年以后，
嗯，
有一个人挖了一本书，
嗯，
叫《射雕英雄传》。我们怎么理解这本书？首先啊，这里面成吉思汗有没有这个人？
有、啊、
有吧？是不是？好，襄阳城，元军攻打襄阳城，所以有一帮英雄在那守襄阳城，有没有这个事儿？
有啊。
郭靖其人又是哪一位？
没有、啊，
对吧？你说没有吧？但他女儿叫郭襄，他郭襄后来创立叫峨眉派，峨眉派有没有呢？
有啊。
对呀、啊。然后好了，这里面华筝公主有没有这个人呢？有，
有，
对不对？好了，但是我想问你。这个东邪黄药师是哪一位啊？欧阳锋又是哪一位啊？洪七公啊，什么这些东西？你
丐帮啊？
哎，
现在没有丐帮。
说起董二您说的这个例子啊，这个是印证在我就应验在我身上的。
怎么了？
我初中写作文
加入了丐帮，
叫沿街乞讨是吗？初中写作文不是中考那个作文什么什么，你就开始写，写完之后呢，他就需要举事例八股文嘛。
嗯，
中国爱国名
将。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您在中学写作文时还是八股文？
就是类似
科举制当时没被推翻是吧？
没有，我中了。
然后呢，
就写了就是回字的四种写法
啊，
不是，就是写这个中国抗战的名将要爱国，爱国呢举了三个例子，有什么这个黄继光乱七八糟的，最后呢，中国想当初。这个爱国名将郭靖曾怎么样怎么样誓死守襄阳，我们要学习他的仁义之志。然后老师就读，当着全班面读这个，
没把你赶出去啊。
然后说这篇文章，我读完之后说啊，同学们，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大家就在想，哎，有什么问题？郭靖是不可以靠实力来取的。
但是你看啊，他那本书里关键写的是郭靖杨康名字从哪来的，是从
靖
康
之
耻来的，因为不忘国耻，所以一个叫郭靖一个叫杨康。
哎，对。
但靖康之耻这个事儿又确实有。
对。
所以吧，你说如果两千年以后有一个人他没挖到别的书，光挖到一本这个书，他是不是崩溃了？那么我是不是该追寻一下所谓的软位甲，对吧？一阳指有很神妙、哦。你说，但是你又看，确实有靖康，对不
对,
对？你又确实有成吉思汗，这是真实历史。
对，对
我担心的是，我们现在看有一些事儿，可能是不是就像《封神演义》里面，包括你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这样，他在创作过程当中，他局部的引用了一些历史。
对，
而我们后人因为断代的原因，所以我们当中呢有很多事情我们联系不上来了，我们会简单的认为它是真的。
对，
但也许当时的人读山海经可知道哪些真的是哪些是假事
的，
他们分得很清楚。
嗯，
他是在那样一个沟通体系下。
对，所以还是这个因为年代的久远，我们这个文化水平的降低，这个解读，
所以我们
历史的积淀，
所以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至少就是对于像山海经或者这样的古籍里面，我们现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参照射雕英雄传来说，我们首先得知道这里面的成吉思汗，这里面的靖康之耻，
嗯，
这都是真事，值得咱们继续往下深入研究。
是、嗯、
所谓的软位甲一阳指什么什么，那
可能是假的，
对，你别信。
对，
你可以当着阅读看一看，没问题。
对对，
但你要深信，你去研究它，
哇，
完了。
但是一点都不懂的人看哈，你都无从分辨真假。
对，
你像我这种，就是不相信，就我就会觉得是没有标准答案，可能人家给我一个答案，我都觉得这会是真的吗？就会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会这种。那跟《山海经》相关的，董老师有什么就是深刻的故事吗？跟《山海经》相关的不一定是《山海经》里面的
哦
那个吗、
哦？那是那个时候我在南京，那时候还在跑新闻呢。
嗯，
跑新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期节目，他号称啊、
嗯，
号称命理学的一个专家，
命理学哦，
他是研究这个研究风水的
哇。
然后呢，他就准备杀害他的妻子。
嗯，什么意思？什么？
不是，他是命理自己带血光之灾是咋？
什么叫为什么叫准备？
这个故事其实是我给你讲俩故事吧。
好，
我先讲一个这种啊，
嗯、
所谓命理学研究哈。这是在江苏发生的一个事儿，苏北地区。然后呢，当时呢，我们是接到了一个投诉，
嗯，
然后呢，就是说一个女的说，我也不行了，我快被我妈逼疯了，
嗯，
然后那会儿就希望新闻记者你们过来看一看，给我报道报道、
嗯、
这个事儿多恶劣，
嗯，
就去了吧，
嗯，
去了之后呢，这个女的就跟我说啥呢？女的就说，她前几年呢离婚了，
嗯，
完了之后又结婚呢又离婚了，
嗯，
连续两三次婚姻都比较失败。
嗯，
他妈呢就觉得说，嗯，你看我女儿这个婚姻怎么就这么不幸福呢？结了又离，离了又离，怎么就没有一段好的爱情给她呢？
嗯，
正好他们家楼顶上住了个神婆，
嚯、
嗯啊，也是一位命理学大家，
哇塞，
特别厉害。但住在一个楼顶的小板房里头，
哇塞，
啊、
概率大师，
嗯，高人隐藏在那儿，对，看了以后，
进去吧。
他妈妈，这个女生的妈妈就上去找这个神婆，
嗯哼，
就问一下，老奶奶，你说我家女儿怎么办？老奶奶就。掐指一算，
嗯
嗯，这个你的这个八字生辰八字什么掐指都算过之后好了，
嗯、
说这个他可能得是至少得经历过100场爱情，
哎呦我的天，
才能换来最终完整的婚姻。
100场爱情，哇塞，分我点儿。
这个否则呢，这些东西都只是露水夫妻，没有什么用。
啊，
然后呢？
露水夫妻挺有用的，同志们。
后来这女孩她妈一算，这不行啊，这我家女儿都30多岁了，
嗯，
100场爱情之后，我家女儿到70才能获得真实的爱情，
这是人工
搞一场世纪婚礼吗？对啊，
对。
然后她怎么办呢？她就要人为的加速这个过程。
嚯、哦，这还怎么着？培养皿，
差不多了。
哎，她怎么加速呢、
嗯？
周围有很多男性的邻居嘛，
旺铺招租是咋的？
而且是免费供应 freestyle，
哇塞，这属于拎包入住，试住7天免责任退款。
你看我们董老师多懂，这敏感词一个没讲，把这故事都如此之这个形象生动，你知道吗？
资深媒体人，
对。他的妈妈呢，每天就忙于在鞋匠、粉刷匠、报摊人、这个拾荒者之间去遴选这个目标。完成他女儿这100段爱情的这个
这一定是一个仙女下凡来普惠劳苦大众的，
我看也是。
他立了100场劫、嗯、
然后呢，关键是他的女儿呢，大概经历了50多场之后，就人已经崩溃了，处于就精神崩溃的
肯定的呀，
就是已经他已经觉得就是都已经不知道该活下去要干什么了。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去了嘛，然后后来就
这多长时间这50场啊？
他妈妈赶进度吧， 对 KPI 有比较执着的追求，对吧？大概不到半年吧。
Deadline 真是第一生产力。
然后后来当然了，当地警方司法机关就把这个老太太给收了嘛。然后就是真是祸害人家良家妇女，真是有点过分了。
嗯。
然后呢，当然了，这老太太呢，到了这个有关部门之后，
嗯，
又展示出了自己另外一套神学的造诣，知道吧？
嚯、
哦！就所谓叫观望，
观望
就可以跟死人对话。
啊，
老太太又展示了一遍，啊，基本上是特别不靠谱，是吧？然后当时我们去了嘛，去了之后呢，然后当时还跟着老太太聊，然后呢，我就胡诌了一个我的亲戚，
嗯、
说是已经过世了。怪、
嗯、
老太太说的有眉子有眼的观望，而且模仿我那个亲戚的
哇
说话。但是有一点很奇妙的是，老太太竟然能模仿我们那个地方的口音，这真的是一个绝技。
哇！
就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会恍惚，为什么呢？
嗯，
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江苏、
嗯、
我当时是在江苏做新闻记者嘛。
嗯，
但其实我的老家哈、啊、就是我出生地其实是东北大连，但其实东北大连大部分人的祖籍是山东。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说的那位亲戚他的年纪，这个他一定说的是山东话。
嗯，
而关键是那个苏北的老太太在观望的时候确实说了山东话。
就是您透露了山东这个信息了？
我没有。
所以有些事儿吧，真的可怕就可怕。
就当时我有那么几秒钟是恍惚的，就在这个地方。
就你以为真的有一个自己不知道的亲戚。
对，但是我这个人其实说话口音是有透露，因为我后音比较重嘛，
啊、
所以其实你能听得出来一点山东口音的。
哎哎哎，
对，就胶东、辽东半岛那种口音的、
啊啊。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老太太是过于的聪明，过于的机敏呢，还是说她真的经验已经到这了、
嗯，
还是说她已经有一种职业习惯，告诉她怎么着、啊？但确实，所以我在想这种事情就是。
这老太太多大了？
七十多，当年七十多，我估计现在得八九十岁了。老太太，对，就是这个风水和命理学大师啊，他、
嗯、
给你。然后关键是这个老太太，我们坐在那聊，
嗯，
已经在局子里头了。老太太跟我讲课，讲了一个多小时《山海经》
啊，
哇、
哎！
所以我说这老太太其实是有一定国学造诣的，就问题就出在这儿，她、
啊、
有一定这种基础知识，
真的。
嗯。
他讲的都是对的，
哎 ，callback 在这里啊，我以为完全是讲一个跟《山海经》不搭边，哇，
就是这样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因为那是个乡村结合部嘛，乡村结合部、对，其实就是不是一个大城市，你知道吧？而且苏北相对来说啊，比苏南来说，它的经济相对落后一点点，
嗯，
而且这么大年纪一个老太太，
嗯，
你说，他说就他在讲他是怎么能够观望的，他是回到了《山海经》描写当大荒当中的某一个区域，他在那个地方与那个人相遇。完全是在那个地方与那个人对话沟通，因为他的说法是所有的人最后都会回到山海经的那幅图里头去。
哇塞，这是哪吒现世那个这画里修炼啊。
嗯，这是这老太太跟我讲的，虽然最后啊他也得到了法律应有的审判 啊确实是就是作孽过多，
是，
但是他当时讲的这套东西确实很能忽悠人。
非常有可能啊，是他这东西都是师傅带徒弟，师傅带徒弟，
口口相传。
对，然后他师傅呢，他从小就跟着师傅生长，这师傅呢，没他小的时候听的故事都是这样。就现在我可以一直接给你讲小美人鱼是怎么回事，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对，
就蒙骗那些不知道的、没听过的、不懂的人。
对，对，因为他是你，我要用小美人鱼骗你命理学，你肯定是不信的。但是你用《山海经》一说，那准。
但是以我浅薄的《山海经》的这个知识哈、啊，就是因为我也只是看过嘛、啊
嗯，
没特别深入的说有研究的这个机会，但是看过、
嗯，
就至少我找不出老太太说的漏洞，就这个挺拿人。
哎、哦、我的天哪，
挺拿人。
换我我就信了，
不是换我要老太太这个能力，我一定去买基金，炒股，我住板房，我的天。
就《山海经》，那你得读读《周易》什么的吧，
然后回去到那幅图里，然后找那个当地的人问说我要买哪，他说基金是个啥嘞？鸡没有金的呀。
第二个故事是啥呀？
第二个故事这样子，第二个故事也蛮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个也是一个命理学修为据说很高的啊一位老师、
嗯、
发型比较特殊，我到现在为止、闭上眼都能记着那个老师的发型，你知道吧？就是一侧二尺长。
然后
盘旋在头顶，
然后盘踞脑那，
对对对对，
卤蛋一圈那种。
对对对对你而且他那个盘法，你看过日本的枯风水吗？
哦，
枯山水是吧？就是那种盘法，你知道吧？
哇塞，所剩不惯。
对对对，
他是绝顶聪明吧？聪明
绝
顶，
绝顶聪明。对，然后呢，他呢， 在当地也是我们江苏一个地方吧，就在当地有很多的这种朋友，
嗯，
他的这些朋友很多是做大生意大买卖的，
嗯，
然后呢经常和他沟通交流，受他的指引和指点，
他给人做顾问，
据说对步步都走得很精妙，
哦，
就基本上没有太吃过亏，
嗯，
啊，没被别人折腾过这种哈。然后呢有一天呢，老师呢自己有点困难，
这种老师还能困难
啊，对，他自己有点困难是什么呢，他呢认识了个女生
啊，
大学刚毕业，然后呢就想跟他继续做学术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那是想必非常深入，
然后呢他就希望呢把这种学术研究吧，
嗯，
我们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场所，经常性的沟通和交流
啊，小课小课。
于是呢他的太太就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了，就成了王多余了吧，他就特别想办法。但是作为他来说，第一个人家是号称是有文化的人嘛，
嗯，
所以肯定不能说刀刀枪枪的在手上，对不对？
嗯，是。
所以人家呢就想摆阵，
摆
阵，
摆阵，哇！
对，据说这个东西就是他精心研究《山海经》十几年，
嗯，
最后得出来的一套理论方法。嗯，《
山海经》里还有阵？
对。然后
研究《山海经》的研究不就是？
哎呀。
插图配画，
所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像咱这种没文化的，你就看不明白，
啊，
人家就能得出来，就是四海八荒该怎么摆。
哦，
摆到这儿，他的太太应该在哪一天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印证？
嗯，
然后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嗯，
然后有可能就含泪而别。
他
接下来他就可以进行他的学术研究了。
哦，
对，但是他后来他很生气，
为什么？不灵
不灵，对，他摆了三年多不灵
他本来期待他太太可能在什么时间节点会发生什么
意外什么的，没有。
对 对, 对，然后他认为嗯不对，我没学到位，
哎呦，
继续研究，
这心态。
这个事儿他一共做了五年
啊。
对，然后
那个小女生就五年之内都在等着他，
最后他的整个人崩溃了。他后来就是这个事发啊，就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啊，
他后来自己崩溃了。然后他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微博这种东西，
嗯，
那个时候有好多是博客
啊，对对对，
是吧？他自己在上面做了一些记载，后来呢被我们无意中发现之后，然后就去采访他，然后呢，
嗯，
后来也把他移交
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了。对，然后呢他当时后来崩溃的就在于他的后来的他那个女学生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质疑，
嗯，
因为五年多了不好用你知道吗
这个学术研究是正经的事儿，
但这个不至于。
我就怀疑这个师傅一直在练的是一阳指，
但他不至于被进局子吧？
他有这个意图啊！
啊，这属于未遂。
嗯，
他也实施了，只不过就方式不对。
对，
不能说方式不对，就是
有点二，
非常中二了。
哇，原来这《山海经》这个还有人会解读出这些呢？
所以我说大家不要读嘛，没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摆阵
摆了五年多。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所破茧，左手念着花，右手舞着剑，眉间落下了
说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要看山海经可以，但你看山海经之前呢有这样几本书你要先看完，
嗯，
有这样一些故事你得先知道，
嗯，
这是前传，咱们先把前传搞清楚了之后咱们再去看山海经，
嗯，
我觉得那个才能看出滋味来，你才会觉得好玩。
嗯，哪几本书
你知道吧，你比方说我觉得就是入门级的读物啊，
嗯，
就是封神演义，
嗯，
你先把这个看一看，
嗯，
看电视剧行吗
哎，差距挺大的，我跟你讲。《封神演义》其实很好读，它的逻辑就是一个野蛮的打怪练级的故事。
你还记得《封神演义》里那首歌吗？
花开花落，花开花落，悠悠岁月，长长的河，一个传说。那那那那那那，
行了行了，这是另外的价钱了。
然后还有一个，当当当当当当，那朵莲花在你六楼墙高下。哎，你说为什么我一看到那脸，我就觉得你能记住这首老歌呢？
为什么呀？
我是一美白做了，
我是长得像哪吒是吗？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就是突然间讲
你
说电视剧，我突然就感觉到你应该会唱这首歌。
你知道为什么吗？
龙角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吴时不常的就会回看《封神演义》《封神榜》，你知道吗？他特别爱看。
但如果读的话，就是说这个得看大家本身的这个古文的这个水平
啊。对，
如果你说古文水平确实你会稍微难一点的话，可以先看电视剧，有助于你理解。
是的，
然后之后再去读一些这个古文是没问题的。然后你先看了《封神演义》之后，我其实特别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另外一本书，叫《滴天髓》。
哪三个字？
这字我都不会写。
水滴的滴，
嗯，
天空的天，骨髓的髓，
滴
天髓。
哦，这个名字有一种一滴入魂的感觉。
哎，等会儿，滴天髓，
哦，怎么了？你看过
没有？听都不知道是在哪儿瞟，
我知道探地穴。
我给你把铲子行吗？拿去，
你给我一个坑王驾到就可以了。
想给你，
其实现在好多那种电视剧，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然这个啊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如果改成《滴天髓》，我会觉得我可能会更愿意看。
这可能过不了审，
这
可能
收视率得降一半儿，你知道吗？
有可能，对，
技术原因就调档，
看完这个就可以，
对，
都是神话。相关的传说，
是是是。然后呢，我建议大家，比如说再去稍微的看一看什么呢？看一看，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列子的书，都看一看之后，我们再会翻过头来看《山海经》，因为《山海经》这本书的研究，其实有的人现在也从地缘角度去研究《山海经》，
就是地理
位置。
对，
说是美洲嘛，是不是？《山海经》里面也记录了美洲什么两百丈啊，什么多少的，是你现在量一量，完全就是跟现在两百丈等长的距离这些的。
对，他那个东西吧，就有东西特别的不准，有的东西特别的准，这就是让人纠结的地方。
是，
你信他也不对，不信他也不对，
反正那董老师是看过验证过什么东西特别准特别不准的呀？你讲一个不准的。
不准的、
不准的太多了，
80%-90%不准的。
那这
哪个
看他干嘛呀？
那哪个准呢？除了刚才说这个美洲这个事儿，
比如九天玄鸟这件事儿就非常的准啊。
哦，山海经里面记录了九天玄鸟，然后就
有
一个
九天玄
鸟这个
有专门这一段，对对，他有这一段，他就记录的非常准啊，确实非常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知道的是，古蜀国的人是因为他们也看过山海经，然后按照自己的设想做了这个东西，还是说其实当时真的就有这个东西，山海经的作者只是把它给记录了下来，而这一段就是我们打开这些文物的一个重要的钥匙。因为本身现在三星堆里头是没有文字记载的。
是的，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青铜神树就是山海经里的那个九天玄鸟的话，那么其实山海经这段九天玄鸟的文字记载就是它最好的文字备注嘛，我们可以结合起来研究，但也有可能它俩根本是两码事儿。
是，
这又来了。最后咱每次说到这种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肯定
是太闹心了。
所以还是做综艺节目吧，综艺节目简单。
哎，提到综艺节目，
是不是我们邀请董老师讲一讲是吧？八卦是吧？我们做成付费，
哎，我们就要快了。
对，粉丝
反正就是。我是想说啥呢，现在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包括就之前我不就跟你说，我觉得就是我比如说易经，我都觉得大家更多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看它。
是的，
或者说你可以从个人心境的修为上去看它，对吧？
是，
你包括像这种山海经啊，或者我觉得第一个你也不要胡思乱想，那里面写了很多八卦，什么降龙十八掌不好使。也觉得那是
山海经真的也写降龙十八掌，
《射雕英雄传》里都有
啊，
阴阳指、降龙十八掌。
王涵不还练过点穴呢吗？
不是阴阳指有啊，现在少林不就那个有吗？
没有那个书里写成那个样子。
对对啊，最多就是点完一下，别人那个人点你啊，比我点你疼。
对，
这个是肯定可以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
别走火入魔。
对，大家如果我都觉得说像山海经这种，大家更多的拿它当一个有趣的故事来看，补充补充自己的这种业余生活哈，或者是补充补充自己的
谈资
就够了。对，
对，
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研究。然后这种研究我就觉得要不就是旁门左道，要不就是走火入魔，没必要。 我刚才讲这两个故事就想分享这件事。
对，
是
听董老师说完以后，我突然对自己没有看过山海经，没有细致深入研究看过山海经这件事儿、
嗯、
没有什么遗憾，
就可以粗略的看一看。现在好多这个绘本画的还挺好看的、
嗯、
你当个画看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看画那些怪兽我都不认识，当个艺术品研究。
对，我觉得这种事儿最好就是说，如果说想入门级的去接触这些事的话，我倒是为我自己做节目的嘛，其实倒推荐大家看类似像百家讲坛啊这种。
哦，
我觉得对，说实话那个解读其实很到位，真的是很到位。
嗯 嗯, 嗯，
对，包括里面的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有问题的哈，咱不说了、
嗯、
对，但是大部分它是 OK 的。那这种其实你要理解山海经什么，你还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嗯，正经。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现在很多的这种网络玄幻剧把这个东西炒热到这种程度。
是的，
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过度的解读。
嗯，
这种过度的解读有可能就会让就像咱们五六年级的小朋友看了《射雕英雄传》，对，然后我就认为我可以练成对啊，有如来神掌，我这边在练，然后呢我练成了之后我还准备打小混混，结果打不到被人家摁在地上撒了一泡尿淋在头上，对吧？后来还有了棒棒糖和小姑娘的故事嘛、
嗯、是，
就是你这个解读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些东西它，但是现在吧，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经常会看一些抖音或者一些自媒体里面去讲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那些解读他为了造噱头，
嗯，
他为了造话题
博眼球
啊，他为了博眼球，他就硬生拉硬套的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儿来讲。
对，
然后呢貌似他自己很融会贯通，然后呢感觉自己很吸引人，但其实很多不明就里的年轻人进来一弄，那就是我刚才说那两个故事，只不过可能没那么 low 啊、
嗯、
那当然你可能玩的时尚一点，但我觉得问题是
对
同一个问题。
董老师这番话还是很有警示作用的。
是是是。
但是作为综艺导演哈，董老师有没有想过做一档结合自己的专业考文博专业的这种考古类的节目？
一直想做，但是说实话很难做。
为什么呀？
因为我老觉得这种东西吧是一个，就是不在于你怎么说，因为我曾经跟一个老师非常深入的探讨过这个故事。
嗯，
就是当然了他讲了很多就是所谓的宗教理论方面的知识给我灌输完了之后、
嗯嗯、
我只指他讲的一个小事例，就是说有一种教别或教派吧啊，他在中国的传播，他非常简单和粗暴，他的这种说法就是不管你是老头老太太，
嗯，
只要你天天念如来，你天天说什么南无、
嗯、
阿弥陀佛，只要你一直念这个，然后你就能够往生极乐，
嗯，
然后结果这个教派反倒流传的非常广、嗯、为什么？大家能接受，
特别简单，
大家能做到。
对,
对，这可能就是说问题，可能我觉得他的意向可能不会像那个那么严重哈、啊，但是我觉得问题是一样的。
对，
就曾经这方面也做过嘛，那个时候他们也做过，我就不说是哪家卫视了，曾经也做过叫《七十二层骑楼》，讲的就是你们特别喜欢看的那些小说。对，他的这种综艺化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并不好。
对，
但问题其实你说都怪创作者吗？也
不
怪，因为他这么做很多时候是为了能跟年轻的受众去沟通，因为年轻受众吃这套，你不这么做，你认认真真去解读所谓摸金校尉，咱们讲曹操的历史嘛，那这个讲起来大家就跑了。
对，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说就是就像有些东西你适合现在把这个百宝箱打给他看，那你就打给他们看，有些时候咱可等等，对吧？你可以把它做成TED演讲式的、
嗯、
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百家讲坛式的，是不是一定要做成真人秀？我就觉得可以再讨论嘛、
嗯、
对，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娱乐化。
又深入了，
这个确实
到了，的确。
对，然后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因为我看挺多网文的，我曾经一度就是我会看它排行榜，像这个起点中文网男频的那个排行榜前十，你打开之后前面它会多少都会引用一段这个古代的故事或者是某一种设定，然后呢你看完它之后呢就觉得嗯，它怎么能够这么写呢？然后从那儿开始呢就变成了星球大战，然后呢就 DC 宇宙了，然后呢就大战漫威了，然后漫威呢就可以跟孙悟空就怎么着沟通了，就然后就孙悟空就打着打之后呢就集齐七龙珠了。
像不像你写你看的那个锤神和青牙精？
就
大杂烩啥都有。
我的天，我就说这东西以后是五百年以后，这他娘的要是流传下来怎么办？
所以你看上一期节目我们讲三星堆，我有一种就是
害怕的感觉，那种害怕就是对神秘啊，就觉得哇，这种害怕。但是董老师刚才讲到的，其实我也会有害怕，是对
以后
所谓其实一种担忧啦。
嗯，
是
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解读能力，因为从山我们聊山海经讲到这儿哈，再想到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会应该是肩负一些责任，
传承这个文化，
对，然后包括引导，
是的。
现在很多这种误导其实对小孩来讲挺严重的，
而且现在你就别说网文或怎么样，就读这个正常的白话文的书对很多人都是一个门槛，你别提读古文了，现在还有古文阅读能力的，就明代以后写的这些古文能够拿来就看看的跟白话文一样速度的人已经非常少了，
挺难的。
对，
就像那个前段时间有一朋友哥们儿，然后最近特别痴迷于研究易经
啊，
然后呢准备跟我进行一次切磋和交流。
好
啊。然后也不是我开玩笑了。他就来问我问题，他说哎，他说老董，他说这个大衍之数五十。
嗯。
这啥意思？
嗯。
我就突然间词穷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哈。我说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大衍之数五十其实后面还省略俩字叫又五。
嗯。
对吧，嗯。他说不是五十是五十五吗？我说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他为什么取用四十有九呢？我说你可以理解为反正牙签五十根你拿四十九根好用。那他说还剩一根呢，我说你摆着备用。然后呢就是他是因为现在的一些过度的解读吧，他对这东西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哎，对对对。
他其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觉得那东西很酷很牛，
对，
很掰，对不对？我得搞定他，然后我就觉得我马上就是有一种就是给自己立 flag 那种感觉吧。
嗯。
可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你要先有一个基础的学习
知识，
而这个学习相对来说比较枯燥，
相当枯燥。
确实，说实话，
该记的必记，该背的要背。
对，尤其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所谓的古汉语，那真的比学一门外语还累。
对，
就古汉语的那门课，所以你就弄不明白这些事儿之后吧，然后呢，他就特别认真的去跟你探讨，可是你给他讲完之后吧，他再问你的问题吧，就你完全不想再跟他讨论了。就是对牛弹琴我都觉得是一种
说不通的。
对，说不通。
说不通。
然后你就得倒，我说这样子，我说这样，我说这个事我要跟你讲明白，我也得拿一本书，因为我自己也想不明白，对吧，我说得拿了一本书，只能说我们两个人共同来学习。
嗯。
但我得跟你说这个学习过程大概需要至少12个月以上。
对，是的。
咱们才能开始入门读这本书。
嗯。
否则咱们读没有意义，什么亢龙有悔，我说那不是招数。我说那不是招数，是吧，
飞龙在天。
啊，飞龙在天是吧。我说那不是降龙十八掌，那是易经里头讲的这个卦数的这个，对吧，是说卦辞，
对
吧，爻辞。
对。
我说你不能这么理解。他说那为什么这里面就亢龙有悔，然后他还给我演示了一遍亢龙有悔的身法。我说你这个问题可能超出我的专业了，我说我不明白，对。
哎呀，
让他去找马大师。
不是，幸亏
好自为之。
幸亏这是好朋友啊，要不然我感觉跟。
对
吧，
就学的这条身法打回去。
一扬指戳回去。
然后上个礼拜吧，突然间跟我说他觉得就是终极之学可能不是易。
哦，又不是了。
对对对，他觉得是心经。
哦，
其实我跟你说他听的那个自媒体的故事讲的是王阳明先生的心学。可是他没搞明白。他自己呢搁百度上搜了一个心经，就跟着给我背。
他是不是上来还跟你说般若？
然后呢，对，我说你背这个东西你懂吗？他说没关系，就是他说我现在每天抄一遍，每天抄一遍，我准备抄写两年，差概就是700多遍。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嘛，我700多遍我自然而然会明白。
嗯，
我说这个东西吧是一个音译，比如说如果你本身不知道模特摩托坦克，我这个事儿你读100遍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因为我说这是个音译，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说这个事儿你必须得去追求它到底说的原本的梵文的原意是什么。
是的，
是的。
你弄明白之后，这个书读百遍是指我们读它那个原意，你在脑子里和心里过了百遍你才明白，而不是把这个文字你抄写100遍就叫其义自现了。而且大哥你听的那一段是王阳明老师的心学，跟你现在说的心经也是两码事儿。然后他说那人家说了心学就是什么什么心经是什么什么总纲，我说心经是指所有佛学经典的总纲，它不是王阳明心学的总纲，那是两件事儿。
啥呀这是。
然后他
鼻子给气歪了吧？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那王阳明是
谁？”
对，我说：“这个就
是个老头儿，
哎，唠的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
你还愿意跟他继续做朋友？”
也真是
反正就他很有热情嘛，
嗯，
但是其实就是你得先，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些东西吧，就是你先，就是你说你喜欢这件东西或者你不喜欢这件东西之前，你先把它的本意，
嗯
啊，咱们先整明白、啊、
基础的知识。
所以对，就是像我，其实我为什么，其实我说实话，我谈心经也好，谈这个山海经也好，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怂、
嗯、
我不敢多谈，因为你也知道自己不是专门研究这个，只是以前读过、
嗯、
学过，老师给你教过、
嗯、
老师曾经帮你解读过，但是这种解读也只是让你理解了它的基本的字面的、
嗯、
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嗯、
而这背后所包含的很多很多东西，以及它跟你自己人生经历，跟你的自己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能够契合在哪一步，
对，
你要做一个精准的梳理，
对，
甚至于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找一些好的老师，好一些朋友，良师益友，跟你一起去精进的学习，
是
你自己跟着看一些自媒体的，看一些有的没的什么这个音啊那个瓜的视频啊，然后对你折腾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还以为王阳明是心经的作者
碎片化信息现在就是太多了。
对，
对，
关键是，但是现代人有一种非常强的能力，是他自己逻辑自洽
啊，对对对，
他把他摆的在自己心中，哎呀，有理有谱的梳理的条理特别明确对，就像他会认为呀，这个易经是一个什么位置，它不如心经，心经然后应该是心学的什么部分，然后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然后他会问你，他说呀，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其实这个我再说一个好玩的小事哈，
嗯，
我现在工作室楼下有一个李卓悟先生的墓嘛，
啊，
明代的那位哲学大家，就是、
啊、去过吗？
我去看过，专门去看过嘛、啊、李卓悟先生，对，然后之墓，然后呢他是李治嘛，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叫万历十五年，
嗯，
那写的最后一个人物、啊、
对，
最悲催的一个人物叫李治啊，那个纠结的人生，反叛的人生，然后呢我就去那儿，然后呢我那天呢就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哎呀，
嗯，
我说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啊就专门读过这个书，
嗯，
然后后来自己工作之后也读过很多遍这个书，我就觉得、
嗯、
对，我就觉得这个人家写的这个很好嘛，
嗯，是的，
对，因为原作者这个黄仁宇老师原本是研究明代税收的，
对对对，
他能够后来慢慢的从研究明代税收这一个专门的垂直的领域，慢慢甚至上升到整个对于明代甚至对于整个中国的这种道德法治这种制度的探讨，我觉得特别厉害啊。
嗯，
然后但我没想到写了那么多那么书，我竟然有一天有机缘，我找了一个工作室，楼下竟然就是李卓悟先生的墓、
嗯、
就在通州，大家有空可以来看看，对啊，我专门看着我拍了张照片，我给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一个哥们在朋友圈里给我回复呀，你现在研究后黑学了，
嗯，
一下给我插出去了，我说我为什么就在我这朋友，我后来一下反应过来了，因为李宗悟先生学过一本书叫后黑学我说这是哪儿跟哪儿，这跟后黑学有什么关系
眼神儿不太好，
对，因为那上面写的李，因为那个他那个墓碑上刻的嘛，因为年代久远确实有点模糊，再加上我手机拍的嘛，
嗯，
可能咱拍照技术有限，
您太会给朋友找理由了，
李泽武先生，对不对，结果他给我来了一句，他说呀，你研究后黑学了，我看了这个我半天我以为
没反应过来，
对，我以为他跟我说了个梗，我还在理解这个笑点在哪儿，到后来发现也不是
发现笑点在哪儿
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呀，那你不是去看李宗武先生的墓了，我说你认为那个李先生的墓会在通州吗就是这样，所以我说现在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些东西，
嗯，
后黑学，对吧，喜欢什么万历十五年，对吧，喜欢山海经，
是
喜欢滴天髓，喜欢什么什么易经，
对，
喜欢，就我首先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重新让大家尤其很多年轻人关注这些东西，喜欢这些东西、
嗯、
特别
好，
对，
但是接下来我们可能第一步我们已经做完了，
应该
让大家从不喜欢到喜欢，
是
接下来其实我们可能要聊一聊，就是大家如何准确的喜欢它，
嗯，
对对对
对，
是这样的，
是是是，
我今天学到了好多，
是
这个我一句都没法接，没有办法做于谦老师接不住你知道吗，全是知识盲点，
我只想问郭麒麟的徒弟叫什么
有好像是有
郭麒麟
做科的徒弟，如果是的话，岳云鹏徒弟不是小字科吗，上小局什么，他不都是小字科吗，
郭麒麟能教徒弟啦，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猜这个
有
了吗，
收了一个是谁刚生的孩子我忘了
哦，
对，收了收了，
那就跟那个于仙他们家的两个孩子一样，就是挂的这个
挂着挂着。
我觉得这圈内的事儿我们私下再爆料吧，好不好？这个先勾搭着听众朋友们哈，想听的付费啊。
我们这是离付费节目又近了一步，
啊、是的，是的。
但是我说实话实说，我再补一句，
嗯，
其实我内心里来说，我希望大家多听听德云社的相声。
啊，
因为这个东西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我觉得他至少他做到了一件事，叫做点到即止。
嗯，
他不为这件事做过度解读，也就到这儿为止。我作为一个相声艺人啊，我作为一个相声团体，我呢也就只说到这儿就够了。
对他
其实挺好，不再多说了，就至少让大家说，至少通过嘻嘻哈哈的一段相声嘛，我知道了这个点。如果你想学习呢？你自己再去百度咯，现在的信息那么多，
嗯、
对不对、
嗯？
你自己再去看书咯、
嗯。
但是我不在我的这个作品里面再做过度的解读，我觉得能做到这儿已经善莫大焉了、
嗯。
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到这儿为止就 OK 了。
对，
我之前还买了本书，郭德纲的那个叫《简史》，新写一本书嘛。哎，我一看、就名儿起的反正挺哏的啊，咱说买来看一看。
是，
其实你会发现啊，他其实。也挺多的，就像他讲什么朋友论、
嗯、
他那段相声里面会讲到什么、
嗯、
朋友的朋为什么这么写啊，两个月。老郭在里面是怎么说呢，老郭他段子里啊大概是这么说，就说原来是有什么贝壳当钱怎么怎么着，你来朋友了我给你穿一串咱俩拿出去花，这就叫过命朋友了，对不
对，
对。但这个事儿咱要细节去细讲起来，咱可能得讲三天三夜，在这儿咱就不说了怎么怎么着。我就说这就叫非常好的点到为止、
嗯、
就想到这就够了。你如果再为了这个事儿往后面为了凑包袱再把这件事过度解读，
嗯，
那说实话我可能就瞧不上你了。
嗯，
但是你想到这儿我就觉得诶真挺掰的啊，你说人家知道火候到这儿，
既有分寸感又留了白，但这还有这个，
我觉得至少这个相声是宣传这种传统文化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段，
好
又好玩，然后人家又有这个准头，他知道该怎么拿捏。
对，
这
算是他
不像
寓教娱乐啊，
他不是像其他现在一些网络上自媒体就是给你过分解读，就为了要噱头，就为了让大家觉得自己掰，
对，
我觉得这就不好。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基本上不怎么聊干货。我们知道自己啊有几斤几两重，
对。
但是呢，分享的给大家一个这个我们平常做节目的经验。
对，
我们俩呢，虽说没有大纲，但我每次都写，写完之后虽然没有用，但是我每次都还坚持写，捋一个思路也是好的。我们写大纲的思路呢是基本上这样的，非常简单的三顿式，简单粗暴，叫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对，最后一个开头是开头寒暄，最后是结尾拔价值。我觉得今天聊下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想着怎么做了。所以呢，我就特别想把我们这个大纲的思路啊先分享给大家，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这是一个我们接触一个新鲜事物，就接触一个东西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你可以拿来就用的逻辑方法。
对，
你们先知道了这东西是什么，就像有的朋友啊先听了我们葵花宝典，你听两分钟你就走了，你就觉得不喜欢，你都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做成这样，
对，
你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成这样的，他连是什么在你心中都没有呈现出一幅完整的图景的时候你就走了，损失的也不是我们俩，
对
吧。所以呢这个大家就先当你知道或者是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你不喜欢接触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先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持观望的态度，这个对谁都其实没有伤害，但是非常有可能有收获。
是的，
然后呢你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深挖，看看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葵花宝典这么好听，
对，
能有那么多人的喜欢，
对，那怎么
他们怎么能够做成这样的呢，
比如说得深入了解在哪儿听啊，对，
哎对，你就
怎么关注他们呀，
对
呀、
啊、怎么
点赞、啊、
怎么打钱呀、
啊、对呀、啊、是不是说一下怎么做呀，
对、哎、你就可以这个关注订阅关注这个葵花宝典 GoodToKnow 的微信微博账号，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点赞打赏这个我们的节目，然后多多的转发给你的各个朋友，加 INGFREE Infree 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成为我们空中的闺蜜，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这些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了、
嗯、对，好，今天非常感谢董老师，
非常感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聊到这里了，跟大家说拜拜
拜
拜，
拜， 拜。
风跟着我飞，有两道火光，天上海里的神仙能奈我何妨，从不拘泥任何世俗凡人的目光，我要奔向前方那光芒。嘿，哈，嘿，是非黑白不需要你讲。
我要燃烧所有生命赐予的力量，化作莲花。清清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不惧万敌我在。
那就让我再沉沦这一世，不理解早已经不止一次，那就让我孤注最后一掷，不想昏暗之中度过每日。那就让我再沉沦这一世，不理解早已经不止一次，那就让我孤注最后一掷，不想昏暗之中度过每日。我黑暗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闲言碎语能否再狠一点，但是我不想再祸害人间。我说一切皆命中注定，举步维艰从来都不信命，他们在我身上留下印记，目的在何方又有多少意义。我不甘心如此堕落下去，散发光芒打破狂笑定律，父母留下了泪引起我的注意，如梦成仙又有什么关系。
快乐不需要等到明天，下一秒